员玉二特征是，我发现他写了非常多大家觉得他一针见血的道出了都市情感的真谛的那种台词，但是其实本质上他的感情模式是十分的理想化的，男女关系中其实有那种更阴暗的残忍的或者是肮脏的东西，冷酷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完全不在板垣瑞二的系统里面。读过板垣瑞二的访谈的人可能会留意到，他经常会阐述一个点，自己的创作是为了少数派写故事的。他有一个阶段可能写的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的故事，在写完那个故事的阶段他闭关过一阵，然后他再复出重新再写感情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他开始在写这种恋爱关系中的少数派。
用讲冷笑话的方式告诉了前夫自己母亲去世的这个事情，然后我非常喜欢那一段对话，其实是因为他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生活的真理。第一个是真正的悲伤其实有的时候是无法直接用言语来诉说的，第二个是其实婚姻是两个人共同分享了一段生命，然后第三个是，而当那个爱情结束之后，或者说婚姻结束之后，你就没有再拥有进入这段生命的一个权利了，就进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利。在逐渐夸张化甚至歌舞伎化的当代日剧中，板垣瑞二的作品堪称是一股清流。他以改编漫画《东京爱情故事》出道，转型期创作了一系列关注女性以及犯罪问题的电视剧，近年来更是产出大受好评的都市情感剧《最完美的离婚》《四重奏》，以及正在播放的《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尽管他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板垣一直不惮于挑战自己的创作边界，从业数十年间不断地为影视界带来惊喜和活力。今天我们请来两位朋友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位剧作背后的脚本家，他们是作家库索。
跳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库索。
和小说家苏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苏芳。
要不我们就先谈一谈各自对板垣的作品有什么印象吧，我们先从日剧爱好者库索这边讲起。
我其实是属于比较早就是开始接触板垣瑞二的日剧的那一波人，也就是从东京爱情故事开始吧，那个时候还是小学生，但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那个是板垣的剧，就是默认的概念觉得那个是柴门文的剧。最开始对板垣有印象其实是有一个他比较受大家广受好评的点，就是大家都觉得他的信写得好。我一开始真正留意到板垣这个人也是从觉得他的信写得好开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他可能在2005年左右吧，有一个剧叫做《太阳与海的教室》，然后那个里面有一封写给一个叫登里的女孩的信，那封信让我非常的受触动。然后我是从那封信开始觉得他的台词很好吧，到后来下一个阶段就是他开始写那些社会题材之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虐的编剧，他有一阵子真的是很虐很虐的，然后那个时期是我最喜欢他的时期，然后再后来就是最近这一个时期是觉得他对都市人的情感生态把握得很好，尤其是一开始是写年轻人群像，到现在写中年人群像。那最近新的这几部剧我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关心他写故事了，因为他的故事讲真的就是看到最后你会有某种觉得很雷同的地方，但是我最近其实是比较重点关注他对于那种日常细节的那些奇怪的描写方式和他那种大长段的对话，我会比较留意这个方面。
那苏芳是初步接触了一下板垣的剧，作为一个英剧美剧的爱好者，你觉得板垣的作品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假如先用一个词来描述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可爱，是一个我不能想象，是很动漫式的，然后又有一点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感觉。
嗯，我感觉是我是介于两位的中间吧，我比较喜欢的板垣的作品就是《最完美的离婚》。我其实非常能理解苏芳觉得板垣的作品有一些漫画化，或者说卡通化，因为它有一些夸张的 部分。但是同时因为我看很多的日剧，所以在我的坐标轴里面我能感觉到板垣已经是偏现实主义的那一个。
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两方面都存在。我其实蛮赞同苏芳说的那个，他在描写人物对话或者是人物关系里面非常不现实主义那一点，就是板垣瑞儿这个人特征是，我发现他写了非常多大家觉得他一针见血的道出了都市情感的真谛的那种台词，但是其实本质上他的感情模式是十分的理想化的。比如他在写中年男女之间的那种不伦的关系也好，或者是要离婚的关系也好，或者是离婚之后的关系也好，其实非常的柔软，或者是男女关系中其实是有那种更阴暗的残忍的或者是肮脏的东西，冷酷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完全不在板垣瑞儿的系统里面。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写偶像剧出身的，一个写东京爱情故事出身的人。我当年看东京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以为啊，柴门文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很久之后我重新看漫画的时候，我才发现不，我们看到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那个赤名莉香，它是板垣瑞儿创造的。就柴门文的漫画里面，它有非常多那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一夜情，或者是到后来他补写了这个故事，写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什么。虽然柴门文是一个画漫画的人，但是我都觉得他比板垣瑞儿更加的现实。本人也就很理想化，而且就这一季的这个大豆田刚刚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要写这个三个前夫，然后我看到这三个前夫的人选，就是冈田将生、松田龙平还有一个谁的时候，我就在想，以板垣瑞儿的设定，他一定会让这三个人坐在一起喝酒。你看他果然让他们坐在一起喝酒了吧，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是现实主义的，他不是，他很理想化。我觉得本源在用理想的这种方式表达他可能还不只是感情，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他的理想的构造。但是你说本源又要在哪一点现实，他在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的现实。一碗720日元的拉面，他可以给你写的非常的就是你要去到那个店里面看到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实其实是存在的，但是他在感情上是绝对的理想主义的。
我觉得板垣他喜欢设置一个非常戏剧性非常强的一个前提，然后用非常现实主义的笔触去描述它，这些东西在有的时候是成立的。我觉得在《最完美的离婚》里对我来说是成立的，就是我相信有那样的夫妻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斤斤计较很啰嗦的丈夫和一个大大咧咧的有点豪放的不拘一格的一个妻子，他们之间发生的性格冲撞，就是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而且他们里面很多争吵的那种情感我是非常能够产生共鸣的。但是我同意的是，到了四重奏和那个前夫之后就开始有一点点开始脱轨。
对，我看那个前夫就虽然只看了一集，但是那感觉就像是在看给成年人看的童话故事，他只是取了一个现实题材，然后但是你看起来特别像童话。就是第一集的结尾的时候，一个前妻和三个前夫四个人在一起荡秋千，然后张开嘴说就樱花飘下来了，我甚至可以把它吃到嘴里，我真难以想象。
其实大豆田这个剧我是前面一直非常不喜欢，就是我看不进去，但是就是到最新的一集有一个细节，就是大豆田他那个好朋友世川演的那个女孩坐在那方在讨论她不能跟邻居的那个男人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按照常理来看她是男人我是女人，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这样的走向，这样的关系让她觉得很遗憾。她用了日语残念这个词，然后我很喜欢那一段，那是整个剧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段。我觉得那种情感状态才是真正的符合，我不能说全部，可能是我在日本看到的一种，就是40岁还独身的一个女性的情感状态。我其实和她很有共鸣的，我很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 他会觉得我遇到一个男人我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但是我们因为喜欢就要在一起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遗憾，因为他到了这个年纪他的情感的这种模式，他给自己的这种设定已经是他不想要那么麻烦男女关系，但是世俗或者是外界的期待是你们如果是这样你们就应该在一起，你为什么不去赴那个约，你为什么不改变你的这种独身状态。我其实是那是整个到现在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细节，所以因为我本来都要弃这个剧了，然后因为那个细节我就决定再看一看。
我可以理解，我当时看到那个地方我觉得打动我的那个细节在稍稍后面一点，就是他在说对他来说人生有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爱情，可能这是我自己比较认同的这样一个女性的状态，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发现我们三个人其实对板垣都是有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视角，咱们就是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觉得板垣比较打动我们的瞬间有哪一些，他笔下的感情方式可以是他的电视剧，也可以是他最近出版的书信体小说《往复书简》《初恋与不伦》。
从我的角度看，我是和这两篇小说更接近一些，但是又很矛盾。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矛盾，实际上也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很接触日本的文艺作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讲了两个故事实际上都很残酷，就他故事的本质他要表达的东西是很残酷的，然后人性也是很残酷的，但是他因为是往复书简嘛，那么都是两个人在对话，他虽然不是说面对面的对话，但是都是我在对你说话你在对我说话，没有叙述性的东西，也没有在对着读者说话，没有对着观众说话，然后这些对话里面又都是很单纯的人，他在对话里面表现出来的性格都非常非常单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单纯，两个成年人在后面会犯罪的成年人，会做出不伦事件的成年人，在对话的时候是如此的单纯幼稚甚至愚蠢，就是这个就是日本的文艺作品会让我感到害怕，有一点不敢接近的地方，他们一直在两个极端，然后没有中间带，在两个非常极端的极端。你看他们的动漫作品，我们小时候看的东西，机器猫啊什么，天真善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信任关怀，对生命的热爱希望，另外一个极端又是他们可以非常冷漠甚至就捎带手的做出了暴力事件，然后伤害人的生命，伤害自己的生命。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然后包括和西方文化又非常不一样，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假如要读一部日本的小说，或者要看一部日剧，或者要看一部日本电影，就仿佛你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你走在路上，然后天气非常好，然后小鸟在叫啊，旁边有青草啊，花都开了什么的，然后突然之间你就会一脚踏进一个大坑里面，那个大坑是平地出现的，你之前的视野里面没有的，突然之间你就掉进去了，然后你往后的余生再也出不来了，那种恐怖感是让我觉得就它没有缓冲地带，没有中间带。
那库索，你在日本的经历以及你对日本的影视作品和书籍的阅读，还有你对日本人的观察，你觉得你同意苏芳的这个看法吗？你觉得板垣的这个描述，尤其是在《往复书简》里面，你觉得是符合你的观察的吗？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欠缺，但是在大多数的日本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里面，其实对这种复杂的人性，尤其是有点阴暗的复杂这种人性，其实确实是描写的比较少的。但是可能这个也和日本人的性格有关系吧，就是举一刀的两面性，但是它不太会混合为一个东西。
他们是很锋利的两面性，是泾渭分明的。
这两种性格不太会在日本身上变成一种混沌的东西，但是它会同时存在。
我在读比如说赤人之爱呀，或者说川端康成的作品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就是那一代的日本作家是非常善于描写人的阴暗性的，甚至说走得更加极端，就是会走到常人不会走到的地方。但同时他们的那些作品哪怕在描写阴暗性，他们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外在的一个冲突，尤其是欧美里面会诉诸暴力，或者说 言语上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撞的。
对，
我觉得日本这个在日本文学里的确是比较缺席的一个东西。
而且川端康成真的是一个，他才是一个真的把那种在阴暗的人身上体现天真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那个，那种天真我都会觉得是他本人作为一个双子座有的那种天真，在他文学作品里面暴露无遗。
哎，我感觉我们说远了，明明是在说这个板垣。那要不库索来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板垣的爱情瞬间吧。
我来剧透一下吧，我讲一下那个我年初的时候看的那个花束一般的恋爱嘛，因为现在国内应该还没有看到，但是我还蛮想讲这个剧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爱看青春群像剧和纯爱剧的人，所以我喜欢的东西可能不会被一部分人所喜欢。好，我先把这个前提先讲完。就是这一部花束一般的恋爱是板垣时隔很久很久，有十几年了，在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吧。他以前也写过电影剧本，但是都没有那么成功。然后这一次我也没有去考据他为什么要写个电影剧本，也许是他本人想转型。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非常切题的，就是我们在讨论板垣的时候会讨论他在写感情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是他很擅长的。这个剧的设定就是讲一段感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个过程。然后他设定很有趣，他设定的就是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在相遇的那一天的12个小时，就在相遇的第一天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发生的这一段故事，到他们分手的那一天的12个小时，就分手的那一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7点，正好反过来了，然后这中间3年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在哪里呢，就是他整个就是谈了一个恋爱，然后有一天发现两个人的生活步调不一致了，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好好的商量，然后就分手了。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狗血的剧情、冲突的剧情，然后那种掐得很厉害的剧情，也没有第三者的出现，也没有那种很难堪的那种你撕我我撕你的那种场面，就非常平静的。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谈他们相遇的那个点，就是互相觉得我哇好，可能是这个人的点是那个女孩在那个男孩家里面看到那个男孩家的书柜的时候就感叹了一句啊，这完全是我的书柜，就是他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精神世界。然后到分手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就是觉得啊不行了，我们就是下一个方向可能不太一样了。那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其实就讲他们就开始商量，就是书怎么处理，家具怎么处理，房子怎么退租，然后猫要怎么办。后来就讲他们收拾完行李之后两个人就甚至还坐在沙发上一起喝了一罐啤酒。就是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和平的，用我的话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体面的分手方式。而且这两个人就是那种你在板垣的描述的整个故事中，就是以我喜欢的纯爱剧的那种方式来看，就是他是两个100%契合的人，你怎么看他们都是100%契合的人。但是板垣就是要写一个和100%契合的人也要分手的故事。你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啊，一个事情很好的开始了，一个事情很好的结束了，这个就是给你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感受。然后呢，这个还不是最动人的，我要讲到板垣的细节控这一点。他有时候经常在写人和人的关系的结束，有的时候不是说分手就结束了的。我不知道大豆田里面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松隆子和冈田将生的那个故事里面有一段是讲到了一个沙发，他们虽然离婚了，但是冈田将生好像一直觉得我们的关系没有结束，直到有一天他看这个女主角把那个沙发他们一起捡回家的那个沙发扔到了公寓楼下，然后他就大受冲击。我觉得板垣瑞二有时候他会说，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不能主观的结束，有的时候是寄托在某种物上的。这一次的这个花束里面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快到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什么，他用了谷歌街景，就是他们都已经分手了，有一天那个男的就是打开谷歌街景的时候，谷歌街景不是会有延时吗，他们已经分手了，然后这个男主角打开谷歌街景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有一张照片是他们两个在走回家的路上，然后捧着花吃着面包的时候，然后他就笑了，然后这个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因为两个人已经分手了，那个面包店也已经关门了，但是他像时空穿越一样透过谷歌街景看到了两个人最好的一段时光。然后这个电影的名字不是叫花束一般的恋爱吗，我觉得他就很好的就切题说了这件事情。
哇，这简直像个催泪弹啊，那个时候放出来。
但是在板垣的笔下你会觉得很好，就是我说一个事情很好的结束之后，他依然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他好像非常提倡
这个。对，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然后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爱情故事，你可以觉得它很催泪，你可以把板垣当成一个写感情很厉害的编剧，但是可能因为我的年纪更往上一些之后，我很多时候我不把这种东西当成一个爱情片来看了，我会觉得它可能是在更广泛的在探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以及这个关系它存在过的意义是什么。
就还是说回大豆田的那一集，第一集就是松隆子扮演的那个女主角，她告诉松田龙平扮演的那个前夫，就是一号前夫，她用讲冷笑话的方式告诉了前夫自己母亲去世的这个事情。然后我非常喜欢那一段对话，我喜欢的原因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其实是因为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生活的真理。第一个是真正的悲伤，这种人生中重大的事件其实有的时候是无法直接用言语来诉说的。然后第二个是其实婚姻是两个人共同分享了一段生命。然后第三个是，而当那个爱情结束之后，或者说婚姻结束之后，你就没有再拥有进入这段生命的一个权利了，就进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利。然后我觉得是这一些关于人生的很多的真理让我非常的动容，我觉得这也是板垣有点厉害的地方。后来看到一个采访说，板垣说他自己的受众其实是时代的人，就是十几岁的人，就是他自己是为了十几岁的人写作的。他给的原因是，第一个是他认为十几岁的人是未来嘛，所以他想要改变未来的人的品味，他就觉得可以留下点什么，可以影响一些什么。他还是比较可贵的一点是，他不想完全的去谄媚十几岁的人的品味，就是他不会去学他们的口头语，不会去学他们之间流行的东西，因为他说我一旦学到了，其实这些东西就已经过时了，那写出来就是非常可笑的。所以他说我还是会写我自己知道的生活，但是我希望我的受众是就是十几岁的人也能够享受看我的作品。当然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时好时坏，看他的水平发挥了，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够。
他其实在那个最完美的离婚之前的受众还蛮十几岁的，因为他写了一系列的校园剧，但是最近这一阶段我觉得没有十几岁的人要去看三个前夫的故事吧。为什么？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谈一谈板垣他的这个非常态的人和人的这个情感关系啊，就是他有写夫妻分合，有写全员单恋，有写一个女人离婚三次和三个前夫相处。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种非常态的感情关系？
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列的这几个夫妻的分合、全员单恋，包括离过三次婚的女人，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非常的，它挺常态的，而且越来越常态。但是有一个点是，只不过它可能不是就是常规的被影视剧作品用来做主要故事的那些人，我觉得恰恰是板垣他注意到那些被忽视的人，那些被忽视的感情关系吧。抛开了那种影视剧的主角光环，他让那些就非主角的人们，如果你成为主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故事，读过板垣瑞二的访谈的人可能会留意到，他经常会阐述一个点，就是他经常说自己的创作是为了少数派写故事的。他有一个阶段可能写的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的故事，但是当他在写完那个故事的阶段，他闭关过一阵，然后他再复出重新再写感情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他开始在写这种恋爱关系中的少数派。它其实还蛮符合现代日本那种感情观的。我们在提到现在日本的恋爱观呢，经常会说什么草食啊、无欲望呀、啊，或者是年轻人的贫困导致了不谈恋爱、不结婚啊，就是这种社会皆苦或者是这种状态，在板垣的感情故事里面非常的就是普遍。还有一点就是，你哪怕看大豆田的三个前夫，加上大豆田这个人，加上大豆田的好朋友，加上大豆田公寓里面的 那位先生，大家都是那种恋爱很苦手的人，就是不擅长谈恋爱的人，就是他会写这种人。然后你刚刚提到的全员单恋啊，或者是分分合合这种也是，包括最完美的离婚里面英泰那个角色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让不擅长的人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他特别乐于写这样的东西。
嗯，我比较同意少数派他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问题餐厅也是板垣的作品，我是查了资料之后才发现啊，原来问题餐厅也是他执笔的。问题餐厅就是讲一群不符合社会规训的
不
愿意服从社会规训的女性，然后他们聚在一起开了一个餐厅，然后因为这些都是被称为有问题的女性，就比如说在公司被上司性骚扰呀，然后她就反抗呀，或者说她不愿意服从某一种规训，然后她就相当于被排除在了主流之外，然后就是这样一群非主流的人开了一个餐厅。
它其实是写女性职场困境的，这个就是如果你在日本可能会更有理解一点，因为日本女性的职场地位真的非常的低。板垣从问题餐厅开始愿意写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日本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那部剧的收视真的低到爆，就应该只有个位数吧，那应该是他最差的一个收视之一。
所以就是连女性观众也不看吗？
女性观众也不看。我觉得日本女性的独立思想其实还是哪怕是在亚洲东亚国家里面都是处于相对落后的。板垣这两年愿意再重新写感情故事，他真的是还就蛮有勇气的，和他写问题餐厅一样有勇气。因为就是在日本的业界大家都会公认现在是一个没有人写恋爱剧的时代，就是没有人看，没有观众看，写了收视也不好。他和90年代那一波黄金的纯爱风潮的那个剧就已经过去了，大家都不愿意再去挑战这个题材了。在日本有一个富士电视台的周一晚上的9点的那个剧叫就富士月九嘛，那个档之前一直是拍纯爱剧的，但是这几年这5年来10年来应该就完全没有了吧。日剧里面受欢迎的就是那个半泽直树那种非常非常脸谱化，然后职场剧还是要斗上司的，我就觉得那个是他们的宫斗剧，但是他们那个是职场斗争剧。他们观众喜欢看那种东西，但是板垣瑞二还是愿意写这种爱情剧里面这种对于恋爱的人的这种困境，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关怀。其实
对，我之前看库索你写的文章里有提到过板垣瑞二和市之愈合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就表现在他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关注上，能不能就请你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观察。
市之愈合说他本人很爱看电视剧，就是每一季他都会追几部电视剧，然后他非常非常喜欢板垣瑞二的剧，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那一部就是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是英泰和满岛光演的那一部，然后市之愈合很喜欢这部剧。好像板垣有提到他在写这个剧的剧本的过程中他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人给他提供意见，喜欢的板垣的一部剧，这部剧的收视率非常的低，但是因为它太虐了，它非常非常的虐，然后我就觉得这一部剧是它代表的虐的板垣的那个时期最好的一部代表作。而且我认为市之愈合喜欢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板垣在那个时期的剧本里面对社会的观察确实达到了电影剧本才有的那种深度。我还看过一个比较，就有人拿板垣的尽管如此要活下去和市之愈合的小偷家族做比较，就说这两部剧里面都有对现代日本家庭关系的一种反思，以及对罪这件事情的反思。那这一时期的板垣其实主要是有那么几部剧，是从2007年的《我们的教科书》开始的。这一部剧讲的是一个校园霸凌事件，是从一个女中学生从楼上跳下来，然后那个老师想要追究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开始。然后到了2010年很出名的那个《Mother》，这一部讲的是虐待儿童事件。然后到2011年的《尽管如此要活下去》，讲的是杀人犯家属遭遇的社会舆论的审判。再到2013年的那个《Woman》，讲的是单亲妈妈的生活遭遇的困境和那种原生家庭带给人的一些问题。就这几部剧其实要探讨的问题就是非常的复杂，就是在我们那个日常的社会讨论中，把这样的话题作为一些可能新闻事件来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未必能得出一个真正的结论，就是因为它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所以板垣把这些元素放到电视剧里面，我个人觉得是不是一件很讨好的事情，因为
电视剧它毕竟有一定的娱乐功能，它不能带给人那么多这种心理上的负担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就是开始在思考，就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剧本承载着怎么样的社会意义。就在以上的几乎每一部剧里面，他都涉及到了一个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双方的存在，例如那个杀人犯的家属，或者是虐待孩子的母亲。在这种人在舆论讨论里面，大家通常是把他作为一个加害者，可能会对他有很多抨击或者是指责，是会被进行舆论审判的，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网络时代。但是板垣他显然不是这样，在 Mara 里面他专门用了一集讲那个虐待孩子的母亲他的故事，就是是讲这个人如何从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到了放弃育儿的这一步。他其实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复杂的各种的挫折，或者是他心理上遭受的一些东西吧，包括杀人犯的家属也是。就是板垣写那个尽管如此就要活下去的时候，一开始他说立意是说有一个女孩她的哥哥杀了人，她到现在为止她都不肯相信她的哥哥会杀人这件事情，就从这个点开始出发的。然后你看在满岛光他饰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哥哥杀的人，但是他整个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惊慌还有内疚还有不安里面，也是虽然外界把他的家庭视为一个加害者，但是这个加害者家庭也是一直在困难中生存，同时他们又变成了舆论的另外一种受害者。就是这种复杂的人物处境关系，我觉得是板垣在那一时期做到了日剧里面非常极致的一个东西。虽然后来他可能试图要告诉人们不要简单的做审判，也不要简单的下定论，还是要试图互相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就是因为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日本的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整个社会士气非常低落嘛，那电视剧的题材里面就不太会出现这种阴暗的和批判性的东西了。你可能会有留意到，就包括现在日剧里面也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强调治愈性的元素，珍惜日常这样的东西，也是和那个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其实看 Mother 和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我都不知道编剧是板垣，这其实也是以前看日剧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会去关注背后的创作者嘛。尽管如此我应该是冲着满岛光去看的，就觉得好苦好苦，这当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的确板垣的剧是一个观察日本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就是通过那部剧我才知道了原来就是日本的社会会对加害者的包括家庭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污名化的一个趋势吧，甚至会不惜去骚扰加害者，哪怕他们就是已经所谓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奇特的，就是反映出日本社会底下的那个蕴藏的暗流，就是他们对所谓的洁净，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说物理上的这样一种洁净的一种追求，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当时看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时候，觉得那是一个很日本的现象，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来日本嘛，那是10年前了。但是这些年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人们讨论这种事件的时候，其实和那个剧里面出现的就完美的就契合在一起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虽然有一点点延时，但是我还蛮建议现在大家去看一下那部剧的。可能当时那个时期的不像现在的板垣那么有影响力，但是那个时期的板垣绝对是对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一定的照应的意义的。
对，其实想想看，无论是问题餐厅还是 Mother 还是 Woman 这几部剧，都是远远早于无论是国内还是日本对女性主义的一个讨论，他其实是很早很早就关注到这个。然后提到 Mother，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 NHK 那部纪录片里，他提到是他自己待业在家遇到瓶颈，然后担任了母职，就是照顾刚刚生下来的孩子。我觉得就是一个男性自己体验了母职的辛苦之后，以他为出发点创作了一部作品，这个还挺感人的。
这个在日本社会真的也是还蛮罕见的，就是男性育儿这件事情。他自己说他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了育儿是怎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包括他提到了一个细节我特别印象深刻，他就是说他又忍不住就是要冲着他女儿大喊大叫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点让他知道了就是育儿是一件多么辛苦和不堪重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剧里面我觉得他也不是要洗白虐待这件事情，只是他好像在劝说，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一件事情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不要轻易的去否定那个人。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剧其实他说这个 Mother 在播出第一集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写完第七集的剧本了，然后在播完第一集之后，那个网络上就充斥着各种就是指责和责骂那个母亲的身影，而且他说他的熟人有人给他发消息跟他说，说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只会一味倒贴男人的猪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非常的受到震惊，他觉得这不是他要写这个剧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他才临时写了第八集的剧本，才写了那个女人的人生的那一个经历。哎，这种事情我觉得其实是不仅限于你说男性不理解这件事情，可能女性也有不理解 的。你前年有没有看那个板道上的家，一个女人她刚刚有了小孩，然后她不理解为什么另外一个女人要杀掉她的孩子，然后她在从她在做陪审员的过程中，她才一步一步的理解这一个女人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然后她从而也觉得就那个人很像是她很怕她会自己会成为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部剧其实做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告诉人们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某种环境造成了这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那环境这件事情其实观众也应该成为改变这种现状的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帮凶，并且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帮凶，还每天在网络上就是各种批判各种指责。我觉得板垣是很讨厌这一点的，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对，就包括问题餐厅也是，我记得高田充希他饰演的那个女性角色就是一个非常适应职场潜规则并且想要利用他的一个女性，但是后来他也在这个潜规则当中受到了伤害，然后所以他刚当一开始出现的形象也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但是后来板垣仍然是用他独有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他自己心路历程的艰难和不易。所以从很多剧里看他对反面角色的处理，或者说打引号的反面角色的处理，都可以看出板垣是一个非常关注事情的复杂度非常灰度的那样一个作家。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就是都有一种文学的韵味，就是在这个方面，因为他追求那种 nuance， 他不是下判断去做非黑即白的一个声讨，我一直很喜欢这一点，
就是作品性很强。
对，是的是的，
我感觉他有非常强大的共情的能力。问题餐厅也是，就是他写的其实是在日本这个职场上适应的或者是不适应的各种女性的处境，但是其实好像哪一种女性都不是特别容易这件事情。就问题餐厅是2015年的剧，日本社会其实我觉得是这十年来人们才开始强调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话题，包括很频繁出现的职场的权力骚扰和职场性骚扰这样的话题，也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的就是流行起来的。板垣捕捉到这个点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有一个背景我觉得可以说一下，日本是在1999年的时候提出了有一个词叫做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参加的参，画画的画，大意就是说要打造一个男性女性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各种领域活跃的社会，其实也就是男女平等。但是我之前看那个中京大学那个上野千鹤子教授的那个书的时候，他有写到就是男女共同参画这个词如果放到英文里面翻译过来，它直接就是男女平等的意思。他听说日本的官僚非常讨厌这个词，然后那些下面的人为了讨好上面的人就深造了一个新的词，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冲突。
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关注现实并且问题意识很强烈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哪怕到了情感剧，他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厚重的一个现实的底色，就让他的情感剧更好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一季的大豆田里面那个松隆子那个好朋友也提了一句他去偷孩子的故事，但这条线还没有完全展开。
嗯嗯嗯，
我觉得板垣对这个事情好有执念，就是他一讲那句话，他一讲那句话，我就想到了 mother， 就是觉得他怎么又开始偷孩子？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他同时可能也要提出一个，就是到底这种所谓的家庭是不是要有血缘关系的这种思考吧？可能。
付き合うっていうのは決めるものじゃなくて、気がついたら付き合ってるものなんじゃない？
そっか。そうだよね。分かった。
娘3回離婚してんのに、離婚っていうのは自分の人生に嘘をつかなかったって証拠だよ。
さすがいいワインのもと、いいこと言う。一人でも大丈夫だけど。
秋芳，你也在一些时刻和《异乡记》里写过一些婚姻之外萌芽的爱情呀，还有它的破碎呀，然后能讲讲你为什么非常喜欢这样的题材，他们这种关系对你来说有什么迷人之处吗？
就像我们刚才说，板垣老师的作品是写给少数派，但是库索他有他的意见，说其实并不是少数派，就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甚至是常见的。我也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他迷人之处实际上并不是情感关系上面的矛盾，是你人生里面遇到的矛盾，只是通过就是我在把它作为一个小说的主题，以一个情感关系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物，你可能在同一个岔路口上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然后人物的性格会在这其中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迷人的地方，就每个人的人生是会不一样的，然后你实际上每一天都会做出无数个选择，然后这无数个选择就实际上它一直在消减你人生里面的可能性。我今天早上出门去我上班，我可能选了坐地铁，或者选了坐公交车，或者选了打车，然后每一种选择实际上都取消了你其他的选择所能产生的那些可能性，然后你所做的这个选择有时候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它是你之前的所有的人生经验，然后你性格里面天赋的部分，你后天养成的习性的部分，你在童年时候的那些或者是伤害，或者是快乐，或者是成长当中的所有的教育，你的记忆里面还留存着的，你的记忆里面已经不留存的那些所有的东西所构成的，你今天做出了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选择。所以我其实写一些时刻，但是一些时刻只是某一种切面，你还是要写一个时间段，要写一个人的一小段人生，或者是你在这一小段人生里面要能够看到他人生的起初的那个起点和最终的尽头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我希望我能写成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我读一些故事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的会和女性人物更加共情嘛，然后在你的故事里其实男女都有各自的一些就是阴暗面吧，或者说和一些想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不是只有男的出轨，女的也有出，这是人性本来的样子，就是女的出轨也很正常，在我所在的生活里面。对，
因为你提到了就是爱情出了问题，可能只是就是生活出了问题，它是一个症候，所以想问问你，你在描写这些感情的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在想要探究的是什么样的现实的问题？你提到了一个就是人的选择嘛，但是除了选择之外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看自己，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有时候是非常不足够的，但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不会意识到我对我自己的了解竟是如此之少，但是在遇到某些特定的事儿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这辈子没有遇到过，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就比如说在你受到一些考验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会选择怎样一条路，是容易的还是艰难的，是会失去生命的还是会我可以光荣的坦然的去迎接我的生命的牺牲的。你到那个时候才会知道我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有没有那样的勇气，我有没有那样的能力，我有没有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就人需要真正陷入到那种复杂的情境里面才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对，你刚才说的就让我想起 弗兰克奥哈拉写的一首诗，他就说在危机关头我们需要一次一次的确定我们究竟要爱谁。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才能够发现的。咱们刚才谈到就是现实感和爱情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库索你觉得你提到了就是板垣他对细节有非常现实主义的把握，你觉得板垣的现实感还来自哪里？为什么好的一些爱情故事需要现实感呢？
嗯，我们其实刚刚就是聊到了他在感情模式建性上非常的理想化，然后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他刻意去做的，就是有一件关于现实的事情吧，就是我很久之前就是在四重奏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板垣的文章，然后当时也是去查了一些他的采访嘛，然后有一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那段采访他这样说的，他说我是写偶像剧出道的，那些故事里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件，只是不断的写着一些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我自身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大约在十年前，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男女接吻的照片，在他们的身后有一辆车正在燃烧，看见那一幕场景的时候我突然顿悟了，哪怕是一个爱情故事，只有男女双方也是无法成立的，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在他们之间发生着作用，反过来说男女之间的事情也正在对社会发生的作用。就是他的这个观点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在那个最完美的离婚的时候，他设置的那个背景是311大地震之后的日本的状态，其实那之后整个日本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个非常低落的，以及居住在东京的都市的年轻人突然失去了某种生活的安全感。据我所认识的人之间，其实有很多在那之后就离开了东京，年轻人开始去到地域，开始去到乡村，开始去到一些更地方的地方，就都市对他们来说就丧失了某种生活的安全感吧，加上那个核辐射事件，就是他们想要更安全安心的生活，就311对整个日本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所以其实在最完美的离婚里面，那种人和人之间需要寻找那种安全感也好，需要家族也好，需要陪伴也好，那个其实是他围绕着311大地震这个背景来写的。然后还有一部剧，也是一部没有那么火的剧，叫做《追忆潸然》，他写的是一个做护工的女孩，就是拿着很低的工资，然后那个男主角应该是一个开车的吧，做运输的，就他写这种贫困的年轻人之间的感情，你乍一看你觉得他可能是不是一个好像那种贫穷的人也可以拥有爱情的那种童话故事一样，但其实不是，他其实用了更多的在描写他们在贫困的这种生活当中的东西，只不过他没有把那个结局引向一个很残酷的点，但是其实他在背景方面花了很多现实主义的笔触去写，包括他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他会去相关的职业机构做很多调研这样的，然后来让他本身的生活，本身自己的职业，自己的日常呈现出那种真实的状态，这个是板垣他要做的。你要说他为什么爱情故事需要有现实感，我觉得你很难用为什么来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板垣的一种责任感，就是他不想再写那些架空的虚拟的东西，他可能自己本人是想要传达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东西吧。
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创作者，不管他是哪一种形式的创作者，他的作品一定是有时代性的，这是没法避免的，因为他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现代的男女关系婚姻存续的形式什么的，和50年前100年前那是一定是不一样的。何から伝えればいいのか分からないまま時は流れて浮かんでは消えてゆくありふれた言葉だけ。
板垣的日剧被称为就是京剧的制造机，他的人物非常喜欢说话，然后非常喜欢分享趣闻轶事，就想和两位聊一聊有趣的对话是如何搭建的。
我是比较喜欢写对话了，就首先第一，实际上最大的原因是我非常喜欢那种你可以在人物的对话里面交代出来他们俩之间很微妙的关系，这个是直接的叙述所不能达到的一致的那种效果，它会更直接的传达给读者。比如说 两个人在进行对话，一男一女，这个男的在对这个女的说话，这个女的在对这个男的说话，没有人在向读者说话。但如果是语言性的叙述的话，那是我作为作者在对着读者说话，那读者接收到的信息的那种敏锐的程度和要调动他自己的那种想象力想象的程度和这个信息内容的丰富的程度生动的程度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随便举个例子，假如说我来交代谁谁谁和谁谁谁在家里，然后他们在商量离婚的事儿，已经商量了将近半个月了，然后大概聊到什么什么程度了，和一开始上来就是对话，然后大概几百字的对话，先是媳妇儿对丈夫说了什么什么，丈夫对媳妇儿说了什么什么，这个都是他们自己两个人之间生活了多久，就是就比如说几百字的对话，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十几个来回，然后你能读者能从这一段对话里面看出来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多久，现在的情感状态是什么样，然后最近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他们今天晚上和对方聊天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方在他们彼此的心中的重要程度是不是减弱了，是不是一方想离婚另一方不想，还是两个人都想离婚，还是各自心怀鬼胎，关于离婚这件事儿，他们更重视的利益是什么，想要得到什么，然后他们是不是在撒谎。对，对话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人物可以撒谎，你之后可以把它揭示出来，在小说的写作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不揭示，聪明的读者是会发现的，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前后矛盾的，他前面的某一句话并不是他心里所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你是怎么发现就是写对话的奥妙的，就是因为你好像有编剧的经历是吗？
哦，对，但是是非常浅的，也是有做一点点练习和学习，就是我的老板他会训练我，然后他教你的那个方式是说他选了一部剧给我，然后说你来把它看了一集之后把它的分场写下来，就是这一个剧集这一集的内容变成 一集剧本，然后你才会发现哦，电视剧是这样拍出来的，就是剧本首先它是完全不连贯的，然后一场戏和一场戏是怎么设置的，两场戏之间其实是有怎样的鸿沟，然后是怎样拼凑的，然后一集的内容里面假如说你一共有八个主要人物的话，那每个人都要出场，这个你不能忘了，它其实像公式一样，像数学公式一样，就好的剧本是非常美的，它其实需要非常专业的眼睛去看，它和小说非常不一样。
就是板垣作为一个脚本家，他的人物对话是有什么样的特色，他是怎么推动情节发展的？
可能和其他的编剧不一样的一点是板垣的剧里面他的那个对话和故事剧情本身是同等重要的，就他的那个对话非常非常的绵密而且很长，你可能动辄听一个人说一个话可能要说五六分钟，而且就是他可能是比起人们做什么他可能更去重视人们说什么这个点的一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剧很难演的一个原因，因为台词真的就是太难背了。我之前看到那个满岛光采访的时候就说那个板垣剧本最难的是台词，因为里面尽是一些他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就你可能也有发现就是他的剧本里面他的对话里面会出现很多冷门的知识点，就出其不意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板垣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只要虽然很冷但是你只要看过一次就不太会忘记他这个对话里面说了一些什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出现在同一个故事里面，比如说有五六个人，这五六个人每一个人都会和另外一个人发生一段很长的对话，我觉得他用台词来表现人的这种性格，就是他不太会写我们两个心意相通的人之间会谈什么，他比较喜欢写那种矛盾的人之间会聊一些什么，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可以五六分钟一直在说台词他的时候他们在聊一些什么，所以这个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人物对话像吵架一样，但是你又能从中感觉到人和人的思维模式原来这么不一样，然后从而就体现那个说话的人他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还有一个是和日语本身的语言有关的是，日语里面不是有敬语吗？敬语一般就是对长辈或者是对地位比较高的人会说话说得非常非常的长，然后板垣的对话里面哪怕是跟同一个人说话 会同时夹杂着这种普通的口语和敬语同时出现。反正他应该是近几年来才发现了这个乐趣，因为我在他以前的剧里面不太看到他会这样使用，但是这两年就频频的出现。我觉得他是会为了用这个来表现那种人和人之间就是时而又拉近时而又拉远的那种距离感，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妙。尤其是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外的语言学习者来说，这种语言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因为日本人是一个很擅长营造人和人之间距离的这个民族，所以你通过板垣的对话，你就能判断，哦，原来这个时候我要礼礼貌貌跟你说话，可能是有些阴阳怪气，或者是我的心里有些不舒服了，或者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人称，他在那个最完美的离婚里面，英泰那个角色，他有的时候说我自己用的是 Ole， 有的时候用的是 Boku， 就是男性在说到我的时候两个语境，他会不断的切换在 一段画面，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我觉得他是真的把这个当成一个游戏在玩，就乐在其中吧。
NSK 制作了一部关于板垣的纪录片，叫职业人的作风至艰难生存的你，编剧板垣育二，里面讲到呢，板垣会把自己写的对话念出来，小声的演一遍。然后苏芳，你自己是不是也会念出来？
对，我会念的，我肯定会念的。但是是在脑子里面念。你在脑子里面把这句话播放一遍之后，你就会意识到有些话你在第一次写的时候，你在写对话的时候，你第一次写下来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完全的口语，完完全全的口语，是会更少字儿的。所以你播放了一遍之后，你会删掉很多字儿。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你写完了一个段落的对话之后，你把它一点一点的演一遍，你会发现有很多多余的信息。就如果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对话，就类似于比如说海明威的那个《白相思的群山》，那么作为外人的话，你应该是看不懂这两个人在说什么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小说，是我当然我不是海明威，所以我写的也不是那样的小说，我还是需要把一些信息通过这个对话比较明确的表达出来，但是你要把它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之内，一定不能流露出那种这是一个作者在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控制读者的思想，然后把他需要的那些信息传达给你。
某种程度上，板垣的信也可以视作一种长对话。以往复书简为例，书信这种文体有什么样的优势，又有什么样的局限呢？
这本书它其实是原本是一本那个朗读剧的剧本，就它并不是以小说的形式为出发点来写这个的，它只是把一个剧本改了改编成一本书出版。所以从一个朗读剧的剧本的角度来出发，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成立的，就是它没有什么作为小说的好或者不好。而且因为板垣擅长写信和他擅长绘画剧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人物独白嘛，大段大段的这种人物的独白，其实你要把它变成文字，可不就是和写信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没有，我不太能感觉到优势和局限，但这本书我还蛮喜欢的。
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在信和信的往复之间发生了很多东西，就是有一个就是苏芳说的那种鸿沟，然后这种鸿沟它前面其实又会设置一个 cliffhanger， 然后就是让你有一个巨大的悬念来读，所以就是在信和信的往复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一点是非常抓人也非常新颖的。但同时我的确感觉到的局限性其实恰恰也和这个朗读剧有关，就是朗读剧它是需要声音去附着的，需要声音给它实体，其实声音里面有很多的性格的因素，而当剥离了这个演员的声音单独以文字成立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里面的人物有一些单薄，而情节相对的就会因为人物可信度的降低，那么我对情节的可信度也会我觉得就会打一个折扣。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非常对，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也并没有缺那么多，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戏剧，它不需要人物的行为，然后和其他这些东西，所有涉及人物行为的东西，它其实都已经很危险的，很有可能稍显多余的在人物的这些信件里面表达出来了。 我们做一个很现实的假设，假如说这两个故事确确实实是在现实当中发生的，那么他们往来的信件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写出来这样的详实，然后拥有那么多的细节，然后交代出来如此多的信息，两个人之间信件的往来可能会有非常多的断裂，然后随着两个人的了解，互相的了解越来越多，然后有了其他渠道的交流的时候，会出现非常多的空白，只靠信件的话是一定不会表达出来一个完整的故事。
其实这本书它在日本是17年出版的嘛，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就看了，我就去看我之前在豆瓣上标记了嘛，然后就发现我上一次看的时候说我看这本书大哭，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看它会大哭，然后我觉得也可能是跟情绪有关系了，但是我昨天把它又重新看了一遍，很快我还是会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本书的，就是也许我不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来看，只是它的那个文字的那个感觉，这种书信体来写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那种煽情的效果，就是讲的一种命运的很悲伤的一种东西，就是你说初恋也好，不伦也好，其实可能在这本书里面都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尤其是第二个关于不伦的那个，跟不伦没有半点关系，没有半点关于道德的探讨，关于不伦这种关系的探讨，它可能只是借不伦这个支点，这个中介，让一个人见证了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更倾向于是让那个男性见证了那个女性走向最后的那一个过程。我就觉得挺伤心的，尤其是第二个故事就是最后他的那些碎碎念的东西，但是其实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是更喜欢第一个故事的，这也符合我之前说我很喜欢纯爱的那个点，但是我是在重新在看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第一个故事，是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板垣他其实非常懂得女性的那种微妙的心思，就是他在写一个13岁的少女面对初恋的时候说我想助你一臂之力的那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但是他能够把那种很细节的东西写出那个懂得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尤其是在这之后他在描写女性心思的时候，在他后来的作品后来的剧里面，我觉得他越来越擅长这件事情了。我如果要说是从哪里开始的，我可能会觉得是从这本书里面开始的。
对，我觉得板垣对女性的确有一种去浪漫化的同情和体恤，这一点在日本这个大环境下显得尤为的宝贵。到最后请两位分享一下你们最近读的书吧。
我也是逐渐发现的，有一些书我放到架上去，然后过几天马上又会拿下来，然后你就发现这些书一直在你的书桌上，或者是就是随手就能拿到的那些地方，你老想看一下老想看一下。这两天就因为一些在其他情境下面提到的那个，然后最近又开始重读的是昆德拉的叫小说的艺术，里面就是有很多形式，有他和记者的对谈的文章，就每本书大概是不超过10篇文章，他的类似于他的阅读笔记，或者是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下他对小说的历史上的哲学上的，然后这些年的变迁，然后和一些他喜爱的和不喜爱的作家的看法，他是如何读的。
我最近在读那个司马辽太郎的有一个长篇小说叫宛如飞翔，司马辽太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的小说家，然后但是他大多数书我都读了，但是之前读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战国和幕末的历史，然后我因为在日本就是住了这几年之后，开始对日本的这个国家体制有一些我不太能理解和质疑的地方，然后因为这本宛如飞翔它是写的那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的整个国家系统发生了什么，就西乡隆盛啊那一帮人的故事，我对这一部分的历史，就日本的近代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比较欠缺的，但是它又直接关联到了日本现在的国家体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很想了解一下，所以最近就在读这本书。
感谢库索和苏芳的分享。板垣是一位敏锐的生活观察家，对少数派怀有好奇与同情，也以柔软的方式探寻了不一样的 以及更丰富的人际关系。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会对板垣产生兴趣。
谢谢大家，大家去看板垣育二吧。
谢谢。